几名中共高官因为对法轮功群体犯下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2009年西班牙及阿根廷的国际法庭对其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和发出全面逮捕令。对此，中共设立的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的人员坦诚已经知情，却满口恶言，充满藐视。
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以酷刑罪及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12月，阿根廷联邦法庭再对江泽民、罗干发出全面逮捕令。本台记者打电话采访了许多地区，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其中吉林省吉安市检察院科长张福生对记者咆哮不止：
你想说啥我都知道，国际法庭说人家呀，你这人家妈是审判议员呐，阿根廷也就西班牙了，就你那样啊，逮不着你，逮着你啊，这你们还不被被告提上去。
黑龙江宁安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张新义更是满口恶言：
这事儿不用你说，别在那放屁，操你说能鸡巴算吗的，什么他妈纪律，还有什么玩意儿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610办公室主任兼政法委主任书记张运根则表示已获知国际法庭的判决，同时他也承认抓捕了许多法轮功学员。
小贝，昨天我都看到了，我小贝，
对，再一个呢，我也可以跟你讲，这个就是娄底这里的法轮功也好，应该说70%、80%都是很不错的。
据了解，1999年6月10号，江泽民组织了全国性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根据明慧网资料，被610等组织非法送入监狱关押的有6000人，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使用药物摧残。已确定有3341名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致死。新唐人记者张丽娜、宁修采访报道。
继西班牙的国家法院起诉传讯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后，阿根廷的联邦法院又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对江泽民、罗干发出了国际通缉令，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沉默多日的中共当局呢，被迫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方式来做出回应，但是却遭到了人权律师和外界的谴责。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期的近闻角落。
阿根廷联邦法院拉马德里德法官12月17号下令逮捕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西班牙媒体、法国广播电台、香港媒体、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等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了阿根廷法院的裁决。12月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首度作出回应，声称一些外国司法机构作出有利于法轮功的裁决，破坏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要求阿根廷政府妥善处理阿根廷法院要求逮捕江泽民的裁决。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向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指出，
今天这个中共的发言人姜瑜的回应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时间点上刚好也就是美国两家很重要的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也包括之前的西班牙的报纸以及各大的通讯社报道了法轮功这两个令人振奋的这个刑事的起诉案。中共方面受到极大的压力而出来回应。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说，
他所谓的这种破坏两国关系呢，这个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两国的关系的话呢，并不等同于两国政府的关系。中国跟阿根廷的两国关系的话，并不是江泽民和阿根廷的关系。最基本的就是说，这个两国关系的话，应该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12月26号，阿根廷法轮大法佛学会对中共施压阿根廷政府作出回应，表示相信阿根廷行政权为保证阿根廷共和国主权的完整性，将拒绝任何来自国外干涉司法裁决的要求。据悉，阿根廷总统定于2010年1月底访问中国，中共以前曾施压阿根廷政府，企图针对溯江案干涉阿根廷司法，但是没有得逞。朱婉琪律师说，
从这一句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谈话当中就可以发现，中共到目前为止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三权分立啊，司法跟行政还有立法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一个司法的判决会影响这个所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求这个阿根廷政府妥善去处理阿根廷法院要求逮捕江泽民的裁决啊，这非常的可笑的。
阿根廷拉马德里德大法官的正义裁决受到了众多人士和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阿根廷圣地亚哥艾斯德罗省人权秘书处、 美国华盛顿法律人权协会、阿根廷前国家议员乔安·罗布雷斯律师、国家上议院议员何塞·卡诺、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墨西哥著名学者杰拉尔多·德拉贡恰以及著名记者马尔廷·白尔姆德斯等等。最近，西班牙国家法院裁定传讯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逾期不作回应，法庭也将发出国际逮捕令。西班牙政府明确声明，政府不干涉司法，强调尊重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欧洲议会多位议员们闻讯后表示支持。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海蒂·豪塔拉说
I think this is an encouraging sign because we must work towards a world where no perpetrator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r war crimes, 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can go free.
中国人权组织前主席刘青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西班牙的起诉无疑是开启了历史，将共产专制政权依然在位的族群灭绝现行犯起诉到有实质法律意义的国际法庭审判，而且有可能最终将审判的罪犯绳之以法，则对于敢于进行族群灭绝的掌权者无疑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北京一位民众得知江泽民、罗干等人被起诉的消息后说，
感谢全世界这些主持正义的法官，还有起诉这些暴政、虐待国民、残害人民的这些人，他们真的很勇敢，也很智慧，特别的正，能够就是付出那么大、那么多的艰辛啊，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觉得这是一正义的审判。
最近，澳大利亚纽省高等法院受理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起诉江泽民、罗干等人的案件获得新进展。前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外交官陈永林说，
其他民主国家都应当承认普世司法管辖权，将侵犯全人类利益的那些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都应该受理任何对中共领导人起诉的案例。
新唐人记者李元汉、陈湘云综合报道。
西班牙和阿根廷两国的法庭先后对江泽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作出起诉的裁决和下达逮捕令。直接参与及关注法轮功反迫害的社会人士指出，这类事件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暴行的反击，鼓舞中国人民反对迫害，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发生。
陈先后于1999年和2007年在大陆及香港状告江泽民等中共魁首的法轮功学员朱科明表示，西班牙国家法庭和阿根廷联邦法院的裁决不仅是表面的象征意义，同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显示法轮功学员十年来努力不懈讲真相的成果。
国际社会呢也这个突破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共产党的谎言封锁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障碍，现在越来越了解了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实事实了。这种事情呢，让国际社会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啊，政治和经济啊不能超越于道德。这个
朱科明指出，这类国际间的声讨不仅鼓舞中国人，也说明恶有恶报，
这种形式会来得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快。所以说那些还在这个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还在这个这个执行中共的这个邪恶的这个命令去干不好的事儿的，这个一定遭报的，今天没有，明天一定有。
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西班牙和阿根廷法庭能够站在正义的一方挺身而出，令人鼓舞。
鼓舞的就是在中国被迫害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海外在国际上是得到声援，得到重视，他们被迫害的情况呢，起码呢在一些地方已经受到重视，是产生一种呢国际舆论的压力。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针对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的一项裁决，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名高官，以及阿根廷联邦法院裁决全面逮捕刑事被告江泽民和罗干，马来西亚人权律师和国会议员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法庭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
马来西亚律师工会属下的宪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的副团长、著名人权律师林大顺，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他欢迎法庭的裁定。
Yeah, definitely. The question of prosecut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will encourage a question of sensitization and ensure that leaders who are now leaders of country and who were leaders of country will not continue or star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of course, the past leaders who have perpetrated these crimes will have a problem coming to these countries where they have been indicted. And therefore, I think it serves as a deterrent to all leaders of the country, of all countries,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commi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陈永健律师说，
I think this sort of action by the Spanish court will act as a very strong pressu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hink about this problem very seriously.
马来西亚反对酷刑和死刑组织负责人苏仁德律师表示，
For the first time, a court somewhere, a national court, the courts of Spainhave declared that they will go after people who perpetrat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even if it does not occur on their soil. I think this is not just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o end the persecution against the Falun Gong.
这是新唐人马来西亚记者站在吉隆坡发生的采访报道。
2009年的8月12号，张林服刑5年获释出狱，但是3个月之后又再度的被当地公安抓捕，目前行踪不明。也就在我们制作这个专题的时候呢，张林刚出狱不久，虽然他面容憔悴，身体虚弱，但是张林对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今天让我们再次为观众朋友们重播张林的专题，希望能够把他的这份信念传播出去，也希望张林的家人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早日与张林团聚。
张林出狱回家后仍然受到当局的监控和干扰，由于长期遭受牢狱之苦，张林的身体状况很差，加上长期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不过无论多么艰难，张林表示都不会放弃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贵州民主人士陈曦表示，贵州的民运人士非常钦佩张林的为人，都为张林能够出狱感到高兴。46岁的张林先后入狱4次，坐牢长达13年之久。89年他因组织领导皖北民主运动被当局判刑2年。94年在北京参与维权民主活动被判劳教3年。97年刑满释放后，张林获得签证赴美。98年闯关返回中国被警察逮捕，又被判处劳教3年。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表示，张林当年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才华横溢。他的政论文章不但观点独特，而且行文优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007年把狱中作家奖授予当时人在狱中的张林，他还荣获2008年中国自由文化人权奖、2005年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特奖等奖项。胡平说，
我想他写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一个30万字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名字叫《悲怆的灵魂》，读起来真是一气呵成，感情很充沛。
2005年1月27号，张林前往北京，试图参加赵子阳遗体告别仪式，被当局拒绝，返回安徽之后被捕。8月1号，张林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罗列的所谓证据选自张林发表在大纪元、民主论坛等网站上的多篇文章。张林于2004年底和2005年初先后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读后感》、《伟大语言的力量》、《论九评》等文章，称赞九评是过去55年来中国大陆产生的最伟大的语言，这九颗原子弹足以在思想领域彻底摧毁中共的思想根基。张林说，
九评呢，我写的是非常优秀，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现在大陆的人看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很多人都在谈论它，都在仔细的、认真的看它。所以有人就说呢，这篇文献呢，可能是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的一个标志。
张林2005年入狱后遭到殴打和酷刑折磨，曾被武警捆绑得像粽子一样痛不欲生，身上的勒痕两年后才消失。张林绝食抗争，一个月后出现生命危险，家人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都遭到当局的拒绝。
但共产党的这个，应该说他这个魔鬼面目在监狱里是最能看得清楚的。我因为登过很多这个监狱，我在监狱里看到共产党，监狱里共产党干部确实都是一些魔鬼的化身，简直就像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一样，就穷凶极恶，非常非常的凶恶。
北京家庭教会基督徒徐永海曾经是医生，06年出狱后一直失业。他8月13号表示，在监狱里张林经历了很多苦难，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希望朋友们能多多关心刚刚出狱的张林。
就那个环境太恶劣了，20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的这个房间里面，那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所以我一想起来这个看守所的经历我就感到恐怖。
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张林表示尽管他一次次走入监狱，但见到邪恶的东西就要去抵制反抗，他知道会因此遭受迫害，但他只能这么做，绝不违背良心而苟活。张林尤其感激父母妻女的扶持和鼓励，妻子芳草4年多以来独立支撑家庭，并为丈夫奔走，不断受到警方的骚扰，不但失去工作，敏感时期还受到软禁，被剥夺在网上写日记的权利。著名政论家胡平表示，89民运之后，在中国的民主人士更多地感受到周围民众的冷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多次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而牺牲自身自由的张林就更加让人佩服。
尤其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勇士的坚持就变得更重要嘛。
胡平指出，中国的民主发展，海外的任何力量都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归根结底还是要大陆内部的自由民主力量的成长，就像更多的像张林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的奋斗。
漫长的牢狱生活让张林对于中国的问题和出路有进一步的反思。他指出，民间的觉醒，老百姓的精神道德的复苏，这些都是改变中国的根本推动力。
因为中国呢，现在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政府当局，他不打算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矛盾，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他都是采取要么是镇压，要么是拖延，这样呢，就把所有的矛盾都积累到最后这个发作，那一发作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平综合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友因为收受巨额贿赂，以权谋私，将于近期出庭受审。他是中共建政以来受到查处级别最高的第一个大法官。据披露，前最高法院院长肖阳等高官也涉及此案。有专家学者指出呢，中共司法全面腐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党控一切的这个罪恶体制。好，请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角落。
黄松友现年52岁，广东汕头人。1999年，得到当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广东老乡肖阳一手提拔，出任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庭庭长。2002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中国经营报报道说，黄松友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高达400万美元。生活腐化。2008年10月被中央纪委双规审查，目前涉案事实已经基本查清，审查工作进入尾声，有望于今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前进入审判程序。最高法院还有4名处级以上法官涉案，其中包括最高法院执行局审判长张辅奇、最高法院执行局副主任鲍胜庆等。此前已有一名涉案的最高法院审判员李军，去年9月被以受贿罪判刑3年，缓刑3年。据司法部官员透露，身为副总理级别的肖阳涉及黄松友案件也受到中纪委调查。肖阳是江泽民派系的要害人物，为江镇压法轮功在司法界助纣为虐。网络举报信披露，肖阳在任最高法院院长10年期间，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培养了数百名像黄松友一样的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财产达1500多亿人民币。著名维权律师郭国听向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广东纪检委有一个干部用匿名写了一篇文章呢，披露了肖阳也涉及到司法腐败的问题。至少肖阳的女儿在深圳当一个法院的副院长，跟她的丈夫呢，就牵涉到数亿元的司法腐败问题。 肖阳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个大法官都涉及到司法腐败，人们就可想而知中共专制暴政下他的司法体制是腐败到了腐烂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据广东司法人士透露，黄松友与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案有关。2008年杨贤才在黄松友被双规之前遭查处，据悉是因超低价收购转手高价卖出广州中城广场，净赚4亿多元，杨贤才和黄松友从中收取巨额贿赂。举报人信中说，这个法官利益集团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手段，违法执行、假证妄判、买卖证据文书、低估建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等等，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从中国民间这两年一直盛传的打油诗，法官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以看出中共司法界的贪污腐败已经让民众深恶痛绝。大陆媒体报道说，黄松友于1982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法学博士。他的同窗们说，黄松友不但对权力有强烈欲望，同时对于钱色也有极强的愿望，对未成年少女有特殊兴趣。2009年最高法院掀起系统内部反腐风暴，数据显示去年前八个月全国各级法院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数比2008年同期增长了 51%。 2009年两会上的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说，全国涉贿赂犯罪案的官员有13000多人，其中司法机关就占了2620人。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博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共产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派别的政治利益的需要，决定查什么官不查什么官，查到什么范围，用什么名义查，最后给他定什么罪。而根据这样的政治需要呢，大量的贪官实际上是不会被追究责任。
王军涛表示，对于涉及到县处级以上官员的案件，都不能由司法机关直接立案调查，而必须通过中纪委用双规审查。全国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因腐败被查处，据悉全国至少有1000个县的法院院长离任审计报告被地方纪委和组织部暂不公布，涉及腐败金额上百亿元，这还不包括市级中院、省级高院。近年来除了最高法院外，重庆、海南、广东、云南、辽宁等10个高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一批中级法院院长先后被处以极刑或重刑。
中国共产党它的问题了，不在于某一个机构、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在于他整个这个全套的这个思维和全套的统治哲学和统治方式了，其实现在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他的任何小修小补，包括或者加强人大的权利，或者加强司法的权利等等呢，目前来看呢，都是于事无补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指出，要解决中国司法不公正、贪污腐败盛行的现状，必须废除一党专制，实现宪政民主，要有独立的媒体和强大的民间舆论监督。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平综合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郭国听就他元旦发表致高志胜女儿格格的公开信，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为格格因过度思念父亲、担忧其安危而再度自残感到痛心，并直言党魁胡锦涛必须为中共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负直接责任。
格格因担忧已经失踪的父亲高志胜仍会受到酷刑，心灵感应认为父亲已经遇害而失控自残入院。高夫人耿和整日以泪洗面。郭国听律师心疼地表示，格格入院完全是因为中共政权的迫害而造成心理疾病。
原因呢是从13岁开始一直到他逃出来之前，这联系这么多年一直被中共当局特务长期跟踪威胁啊、恐吓啊，包括殴打，等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是他受到强烈刺激产生的。
高志胜律师09年曾在网上披露，在被当局之前的关押期间受到种种酷刑，在他的太太和儿女逃出国后，高志胜也随即失踪。郭国听指出，对此中共党魁必须负直接责任。他认为胡锦涛已经触犯了酷刑罪和强制失踪罪。
构成酷刑罪就是从郭飞雄、高志胜都是用高压电棍电致生殖器，而且都是至少2次， 在高志成之前，实际上呢还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的这些人员被酷刑。作为中共最高独裁者，这些罪行如果没有他胡锦涛点头，这全世界知名人物根本不可能受到这种严厉的酷刑。
郭国厅在公开信中呼吁中国民众要关注声援高志胜，因为他是为了国人的根本长远利益而奋战牺牲。新唐人记者梁新方圆采访报道。
刚刚迈入2010年，前中共沈阳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晨就公开宣布用真名退党。他在纽约法拉盛论坛上详细介绍了他退党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先来看本台记者报道。
中共沈阳宣传部市委中心联络部长张凯晨于2010年元旦公开声明用真名退党，并郑重地接过了退党中心的退党证书。
我今天重获新生了，我远涉重洋来到大洋此岸，在此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从今天起我要同中共邪党彻底决裂，我要义无反顾地真名退出邪教组织中国共产党。我加入中共有20余年，而只有在今天我才真正开始感到我真的自由了，真实了。
张凯晨透露，长期任职于宣传部，他早已看透中共，退党是为了自救。
不讲道义、没有公正的政党是永远没有前途的。共党这架表面锃亮的铁甲战车已经失控了，正加速朝着深渊挺进。在这辆车上的人若不及早下车，下场可以想象，人不该立于危墙之下，所以我要退党。
于2009年公开退党的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百乔、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等认为，属于中共既得利益群体的张凯晨选择决裂中共，说明退党是民心所向，天意难违。他的举动必将引发连锁效应，加速中共的崩溃，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历史复兴。新唐人记者朱峰、杨丽，纽约报道。